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各位好，现在我们要讨论福音书第34课，题目耶稣讲葡萄园的比喻。他解说耶稣讲葡萄园工人的比喻。这个比喻跟我们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，所以我要很详细的跟大家思想。耶稣基督关于葡萄园工作的比喻，不但是马太20章有记载，马太21章也有记载，但是我们今天只用马太第20章作为我们研究的材料。我现在要读马太20章从第一节到第16节，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，和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，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。越在四处出去，看见世上还有闲站的人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，所当给的我必给你们。他们也进去了，越在谷镇或深处又出去，也是这样行。约在有出出去，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？他们说，因为没有人雇我们。他说，你们也进葡萄园去。到了晚上，园主对管事的说，叫工人都来，给他们工钱，从后来的起到先来的为止。越在有出雇的人来了，个人得了一钱银子。及至那先雇的来了，他们以为必要多得，谁知也是各得一钱。他们得了，就埋怨家主说，我们整天劳苦受热，那后来的只做了一小时，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家主回答其中的一人说，朋友，我不亏负你，你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？拿你的走吧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一样，这是我愿意的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，您就红了眼吗？这样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有古卷在此，有因为被造的人多，悬散的人少。我们如果稍微有一点犹太人的地理和农业的常识的话，就晓得在犹太地有好多好多的葡萄园，所以这个葡萄园的比喻对犹太人是非常熟悉的。耶稣不但在这里讲葡萄园的比喻，他在约翰第15章也谈到信徒跟他的关系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，信徒是葡萄枝子，耶稣是葡萄树，天父是栽培的人。而在这里耶稣基督用葡萄园的比喻，就是谈到 葡萄要收成的时候的情况。我们晓得葡萄园收成是有季节的，当葡萄成熟的时候，就要赶快打发工人，还是邀请工人来去收取这些葡萄，要不然的话，葡萄过熟了，它会掉下来，那就没有什么用处了。我们如果了解这个葡萄的情况，那么耶稣在这里讲的情形，我们就会更容易了解。每一个葡萄园的主人，他们对葡萄有很详细的阐释，他们了解他有多少葡萄树，要用多少的工人能够收取这些成熟的葡萄，他们都知道了。那么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这个家主为什么一天要好多次出去邀请工人？是不是这个主人做工没有计划，是渺渺麻麻随随便便请了一些人，以后就看见有这个工作做不完，再马上再请人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的。我们如果仔细看了这个经文的全文，我们就晓得这个主人是很有计划的，他预定这个工作需要100个人还是200个人，这个圣经没有记载数目，但是主人知道的，他需要多少人就出去请这些人来收葡萄。那么在犹太这个情形是很普遍的。那么当这个主人清早出去的时候，跟着一帮要请的工人就谈好了价钱，你今天给我做一天，我给你多少价钱。那么这里讲一天1000银子这是当时一个很普通的还是很公道的价钱，工钱。那么这些工人也很高兴，好了，一天1000银子，那我就进去了。结果发现怎么呢？过了差不多2个小时，主人来看看，这些勤的工人讲好了工钱，可是没有真正的努力做。可能他们在哪边聊天，可能他们在哪边讨论很多的事，他们没有照主人手给他们讲好的来工作。那么主人感觉，假如这帮工人老是这么待在这里，现在已经跟他讲好了，也不能赶他们出去，那我的葡萄要收成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就出去再招请第二班的人。这第二班人进来，还有第三班的，一直到最后下午再出去。为什么下午还再出去呢？有不同的解释。有人说这是主人很好心，让这整天没有工作做的人有工作的机会。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到后面谈到这些早上来的工作的人，他们谈论那个价钱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实在里面。这一班早来工作的人，不但自己没有尽力做应当做的，他们也影响第二班的人没有尽力的做。因为当主人第二次出去请人的时候，他一定想，我现在请这第二班人进来，可以把我这个葡萄要做的工作做好。但事实没有，第二班的人进来开始也是很卖力的做，可是第一班人就来告诉他们，何苦做那么卖力，我们工钱已经讲好了，做也是这样，不做也是这样，我们坐下来吧，喝喝茶，喝喝咖啡，谈谈天吧，慢慢来的。人如果听这样的话是很动听的，好了，你们就这样，我们也这样好了。结果主人发现第二班的工人又不做工，又在那边谈天，所以他觉得这个葡萄必须收好，他就再出去再请一班人。可是第三班的人又受影响，甚至第四班又受影响，只有最后一班的人，他们觉得现在晚了，还有主人要请我们， 这是格外的恩典，我们要卖力做，赶快做，把这些应当做我们都做好。既然早上来的也要影响他们，何必这么卖力？但是他们不受影响，因此他们尽所能的做了，结果他们得了这应当得的工钱。那么主人在这里也很奇妙的一件事，他不是早上来的先给他们工钱，假如早上的先来给他们工钱，那么他们拿了工钱就走了，后来这个主人要跟晚上谈完才来的工人跟他们同样的这一个工钱，那已经走了的人没有看见，就不会有这么多啰嗦的事情。那为什么主人要从谈完才来工作只做一小时的人先给他们工钱呢？我对这个问题想了很久，后来我觉得有很多宝贵的意思，很简单的。后来的工人，他们有家庭的需要，他不知道我做一个小时能得多少，因为主人请他们来的时候好像没有讲定工钱。他们做，他们有家庭的需要，主人在这里是顾念他们家庭的需要而恩待他们。早上来的虽然讲定了价钱，没有好好做工，主人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做法，从后来的先给他们工钱的这种做法给他们一个教训。主人花了很多的钱，几倍的钱才完成同样的工作，原因是早上来的早来的人的过失。那主人从后来的先给钱是要教训早来的人不努力不工作去浪费。我们感觉早来的人是一帮埋怨的人。第十一节说，他们埋怨家主说，他们埋怨，这个埋怨有人说是很合理的，但是主人说我没有亏待你们，这我们讲好的，倒是你们亏待我，你们不好好工作，没有按照约定的来做，你们才是亏待我，我哪里亏待你们？我们常常觉得别人亏待我们的，其实是我们亏待别人。我们常常觉得主亏待我们，其实我们亏待主。这一个葡萄的比喻，还有什么其他重要的教训呢？好，我们一下子再试想。
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基督讲这个葡萄园的比喻，其实是对犹太人一个很重要的教训。上帝拣选犹太人，比我们基督徒蒙神的拣选最少早1500年到2000年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里面说，以色列人神很恩待他们，给他们律法，给他们约，给他们应许，给他们许多特许的条件。神训练以色列人，寻找以色列人，恩待以色列人，做什么呢？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，神提到神要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，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民，或者是圣洁的国度，可以在万民中做见证，见证神要人圣洁， 见证神爱人类。以色列人好像早上被请进来的工人，不是他们配得的，不是神需要他们非他们不可，乃是神给他们一个机会，盼望他们好好的做。但是在整个旧约的历史给我们看见，以色列人领受了神这许多格外的恩典以后，没有按照他们对神的应许还是神对他们所命令的事去做，因此在整个1500年到2000年的历史里面，以色列人只有羞辱神的名，浪费神给他们的机会，浪费神给他们的恩典，也浪费神给他们的律法教训。神借着先知的书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我给你们律法千条，但是没有什么用处的，因为这些的律法条例我虽然花了心思为你们预备，可是你们都不遵行。因此神就拣选别的，在旧的时候我们也看见神不断的拣选别的民族，把恩典分给别的民族，好像在约拿的时候，神把恩典分给尼尼微城的人，叫那个城的人悔改得救。好像在以利亚的时代有饥荒，但是神就叫以利亚到撒勒法的寡妇家中，使那个撒勒法的寡妇是一般人的一个寡妇得到神的供应喂养，而以色列人却在饥荒里面。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教会不知道神给他们各位恩典的时候，神常常就把恩典分给别的人，这是神的主权。所以当这个早上来的工人埋怨主人不公道的时候，主人就说，我没有亏欠你们，这是讲好的，导致你们亏欠我，你没有把工作当做的工作做好，你还要埋怨我吗？以色列民族蒙神极大的恩典，但是以色列人没有照神要他们所做的去做。我们感谢主，在罗马书第9章到第11章，我们教会常常的解释是论到以色列有特许的地位，将来也是再来以前他们以色列要全家得救，这是很多人这么解释的。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一看整本罗马书，从第1章开始一直到第15章还是16章都可以多次的提到，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再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有特许的地位，没有。到耶稣来了以后，以色列人再没有特许的地位，他们需要经过耶稣的宝血而得救，而不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外还有救恩，他们必须要相信这个福音才能蒙恩。他们跟外邦的人在救恩里面是同等的，因此没有分别犹太人还是希尼人还是别的民族，都是一样。肉体受割礼也不是特许的地位，所以在罗马书第2章28、29节也谈到这件事，肉体受割礼的不是真犹太人，只有心灵受割礼的才是真犹太人，这是不分哪一个民族的。耶稣基督复活叫人称义，所有的人不是单单犹太人，在传福音的工作上也是一样，没有分别的。我们真是感谢主，因着耶稣的救恩，人类再没有种族的分别，因此也没有特许的地位。所以罗马书第11章里面就提到， 那不结果子的葡萄树枝要被砍掉，要结上那本来不是在树身上的野橄榄树枝，结上使它们可以结果子。这是对罗马信徒的一个警告。假如你们罗马的信徒蒙恩得救，还不肯好好结果子，像犹太人得到神的恩典不肯结果子的话，同样要被砍掉。所以罗马书第十一章使他们看到平等的地位，犹太人外邦的人一样的地位。在这段的圣经还告诉我们，特别是我们贵族工作的人，一个很重要的事，我们蒙恩，我们有份于工作，尽忠工作，尽力工作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我们工作的待遇那是主人的事，我们的主非常清楚知道我们的需要。待遇不是为享受，乃是为需要，这是工作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这个主人这个最后一个小时来工作人有一天的工钱，我刚才说过是纪念他整个家庭的需要。神顾念我们，所以在摩西的律法里面也说，如果有牛耕田，不可笼罩着他的嘴啊，因为他要吃东西的。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神供应我们，但是今天有好多的机构常常亏待神的工人。人可以亏待，但神却有他的办法可以供应他忠心的仆人。物质的赏赐，物质的这个报赏，那还是小事，更重要的将来我们在天家里面要得到的赏赐是什么。我常常想到一个真理，假如我们在地上的工作都得了一切我们该得的赏赐，那么将来天堂就没有了。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如果已经得了我们的赏赐，天上的赏赐就没有了。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谈到一帮法利赛人，他们行善施舍的时候，他们要得人的称赞，耶稣说什么？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称赞也是一种赏赐，那么天父就不再赏赐给他们。人的称赞的赏赐是非常短暂的，神给我们的称赞，神给我们的赏赐才是真实永远的。所以假如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许得不到应当得的报酬，或者我们自己常常觉得很不高兴的事，我想我们如果明白这个真理，那就不必在那里埋怨说不需要说的话。耶稣在这里对那些埋怨的人说有两件事我特别要提的。第一，耶稣说我的东西难道我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的主永远清楚明白他的主权，一切属于他，他有主权怎么使用，别人不能够问的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侵犯主的主权，他要给谁多少，这是他的事。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别人得的多我们得的少就不高兴埋怨，不需要的。主他有主权，他要跟谁多少这是他的事。第二样，我们千万不要看见别人多的恩典就红颜。这个红颜不是眼睛病啊，红颜的是心里嫉妒的意思。我们常常看见别人家多的好处就心里很不高兴很难受，为什么？不需要的，他们的好处他们也有责任的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要，多得是多零售一个责任。 我们常常觉得，哎呀，那个人有那么大的恩赐啊，那个人有那么大的地位啊，那个人有那么大的福分啊，等等，很羡慕到嫉妒，这是不需要的。每一个领受神的恩典的人，都要在神面前忠心负责，有一天神要给我们算账，很重要的一件事。所以在马太第二十二章谈到葡萄的比喻的时候，就是主人要跟工人算账的。我们不过是管家，有一天主要向我们算账。每一次我领受神恩典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怎么交账的问题。假如我没有把握好的交账，我真的不敢领受，因为审判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。最后一样，耶稣这里说，那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了。前后不是永远的位置，在前的如果你不持守，你一直在前，你就落后了。在后的你不是永远在后，假如你的追赶迎头赶上，你可以赶出去到前头去。在赛跑的事上，我们常常看见这件事，有些人开始跑得非常好，很快，但是他没有持久力，不久就退后了。那后面的他虽然开始的慢，但是他努力追赶，结果他得到冠军。在侍奉上也是这样，我们如果早期侍奉的，不要以为我是老大哥，我是老前辈，我一定要在前，不一定的。后生可畏，后来会沮丧。我们在后面的人应该努力赶上，但是赶到前头以后也要注意，不断保持在前面，不要再落后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神的工作上要紧的忠心尽职，准备交账。我们要得到什么，那是我们主他的事情，我们交托他，就看见他给我们很公道的待遇。我们祷告，谢谢天父，借着这个葡萄园的比喻教训我们宝贵的真理。我们有份在神的工作上的人，这实在是我们应该铭刻于心的教训，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，看见别人蒙恩不必嫉妒，看见我们自己所得的少也不要难过，因为你是公义的主，你知道我们应该领受多少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虽然是最后一班来工作的人，但是你还给我们机会，请你叫我们忠心去做，让你来的时候可以坦然无惧的见你的面，得着你要给我们的赏赐。祷告感谢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